第51集，在写给好友李之仪的书信中，苏轼表达了这么一番意思：我自小读书不过是为了应试中举，可进士及第后我仍不满足，继续参加制科考试。那一科的名称是直言极谏。自那以后，我总是大谈古今，妄论是非，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制科二字。然而我那些言论不过是书生空论，就好像鸟儿虫儿自歌自唱罢了，对国家而言又如何谈得上损益？动辄将利害得失挂在口中，正是制科人的不良习气。贬谪黄州后，我经常默默反省，这才意识到自己这30年来的所作所为都是因为太在意得失荣辱，太过书生意气。给老朋友张敦的回信也十分恳切。张敦如今青云直上，成了副宰相，他曾写信劝诫苏轼改过自新，苏轼是这么给他回复的：子厚兄，以前你总跟子由苦口婆心地劝我管好嘴巴，我却总自以为是，辜负你们一片苦心，以致身陷囹圄。本以为悔之晚矣，不料天子宽容，我才能再度回到人间。我若再不改过，就真的没良心了。如今想来，我过去几十年的行为就好像一个人生病后发了狂，自己往海里跳，病好后就只觉得惭愧，怎么敢再犯？现在的我日日粗茶淡饭，念经明理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不知天高地厚，子厚不必担心。这一番话就是神宗看了也要感动，感动到落泪。谁能想到这些话竟出自苏轼、苏子瞻之口？曾经那么嚣张的苏贤良怎就变得如此乖巧了？这是学会明哲保身了吗？学会讨人欢心了吗？学会世故圆滑了吗？当然不是。苏轼这些话并非外交辞令，而是肺腑之言。成长往往是被动的，如果可以，我想没有人愿意长大。成长本身不是优点，而是一种需要。与其说成长是痛苦的，不如说痛苦才能让人更好的成长。在痛苦中思考，在思考中看到不足，然后改变。苏轼变了，他不再像从前一样对自己讨厌的事情一味口诛笔伐，而是敛去一身傲气，试着与这些东西相处。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要从此独善其身，卖乖讨好。恰恰相反，他依然存着兼济天下之心。在写给友人李常的书信中，苏轼这样说：我如今虽然又老又穷，然而道理贯心肝，忠义填骨髓，若有一日需要为天子百姓献身，我也会毫不犹豫。至于生生死死，且随他去，我已不在意了。傲骨依在，乌台冤屈，黄州冷情，这样极致的痛苦最易生出一个自怨自艾的弱者来，苏轼却借痛苦之力脱胎换骨，变得更加强大。更难得的是，他身上的纯良正直、泛爱亲民并没有减少半分，虽不在庙堂，却依然心系国家百姓，随时准备奉献自己。不过此刻的苏轼既无丝竹悦耳，又无案牍劳形，更没什么机会为祖国和人民奉献。闲来无事，他决定安心著书。苏洵去世前曾为《易经》作传，可惜还未写完就早早辞世，只写得半本《易传》。临终前，他再三嘱咐苏轼和苏辙务必完成此书。之后，两兄弟便继续父亲未完的工作，如今也都做了不少笔记，就差个汇总整理。苏轼主动承担起《易传》的整编工作，大约一年后，一本完整的《易传》面世了。在此期间，苏轼也在为《论语》作传，写成一本《论语说》。 儒家向来强调立功、立言、立德。立言一事，苏轼算是完成了。他说，《论语》说，写成后，虽死无憾。著书之余，苏轼也不忘读书，常常读到夜半三更方才就寝。不仅如此，对于好文章，他总要反复读上几遍，认为书读百遍，其义自见。一天夜里，他读《阿房宫赋》，一遍读完又一遍，还不时发出感叹。屋外的两个老兵都听熟了，一人说，也不知这文章有什么好，值得这样三番五次的读。另一人说，当然好啊，我就喜欢那句天下人敢怒不敢言。这番对话正好被苏轼的儿子苏过听见，苏过第二天还将此事说与父亲听。苏轼大笑道，他倒听懂了关键之处。苏轼读书不仅要反复吟诵，有时还要抄上几遍，这是他从小就有的习惯，苏轼称之为日课。一日，好友朱在上前来拜访，等了许久都不见苏轼出来，于是打算下次再来。正要走时，苏轼来了，讪笑道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在做日课，一时忘了时间。日课二字引得朱在上一阵好奇，便问苏轼什么是日课。苏轼如实回答，客人才知原来这日课竟然是抄书。朱在上是黄州的一名学官，朱老师很不解，苏轼向来过目不忘，何须抄书？苏轼却说，哪里哪里，光《汉书》就已经抄了三遍。朱老师表示不信，跟苏轼要了抄写的《汉书》来看。然而，眼前这份《汉书》，朱老师却看不懂了。原来，苏轼抄第一遍时以三个字记录一段故事，第二遍则用两个字记录，到第三遍时只用一个字来记录，也难怪朱老师会看不懂。朱老师随意说出上面一个字，苏轼都可顺着说出上百字来，且一字不差，几番测试皆是如此。朱老师大为感叹，没想到苏轼这样的大文豪竟还如此勤勉，回去后就对学生们说，比你们聪明的人还比你们努力，你们还有什么资格偷懒？得，苏轼这一显摆，只怕朱老师的学生们又要多出许多作业来。